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冇否认美国关于北韩向俄罗斯派遣3000名军人嘅讲法，但表示北韩军队如何部署由莫斯科决定，包括可能派遣佢哋到前线与乌克兰作战。普京发表上述言论之际，俄罗斯议会下院国家杜马批准咗佢六月访问平壤时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签署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该协议要求俄罗斯同北韩在一方受到攻击时立即使用一切手段提供军事援助。另据南韩国家情报院报告，俄罗斯当局将向被派来的北韩士兵每人支付每个月大约2000美元的薪酬。截至礼拜三，北韩派往俄罗斯的兵力有3000多人，到12月左右規模将增至10000多人。国情院指出，北韩兵力尚未投入战场，多数分散在俄罗斯内的各种训练设施中，目前应处于适应阶段。此外，俄罗斯军方正在选拔大批可提供韩语翻译的人员，并对北韩士兵实施军事装备使用方法、无人机等特殊培训。日前，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选举实验室的追踪数据显示，截至礼拜三，选择提前投票的美国选民人数稳定上升，已经有近2500万人提前投票。与此同时，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等关键选区亦在提前投票首日创下纪录。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佐治亚州泽比伦的竞选活动中表示，佐治亚州的投票数量创下了纪录，事实上每个州的投票量都达到新高。会后，川普在乔治亚州杜鲁斯的集会上与前福克斯明星主持契尔森和前独立总统候选人小金艾迪同台造势，并鼓励支持者提前投票。根据民调机构 538的美国广播公司的数据显示，川普和何锦丽在7个关键州的支持度势均力敌，川普在其中4个摇摆州领先，何锦丽就在3个摇摆州领先，不过双方距离都在2%以下。据《华尔街日报》礼拜三公布的最新全国民调显示，川普以47%对45%领先何锦丽2%。今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出席全美国防大学的活动时表示，美国对中共利用人工智能镇压本国民众、传播错误信息并破坏美国及盟国的安全感到担忧。白宫今日早前宣布了一项解决 AI 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的备忘录，这一框架旨在对抗中共等敌手将 AI 用于军事，同时建立有效的保障措施以维护公众的信任。沙利文说，刚刚颁布的 AI 新指引将部分帮助解决这些担忧，并为发展中经济体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合作伙伴提供替代方案。他说，我们知道中国正利用数码基础设施建设他自己的技术生态系统，但他不保护敏感数据，可能还会导致大规模监视和审查，可能用来传播错误信息，并使各国容易受到胁迫。沙利文还表示，美国在识别外国干预选举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他承认要达到美国需要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前，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礼拜四，印尼海事安全机构表示，一艘中共海警船因扰乱该国在南海的勘测活动被驱离，而且这个是该船在这个礼拜内第二次被驱离印尼水域。虽然印尼政府多次在专属经济区内发现中共海警船，但这次事件发生在印尼新总统苏比安托刚上任几日之后，因此额外引发关注。印尼海事安全局礼拜四表示，一艘中共海警船靠近印尼的一艘勘测船，导致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在南海的地震数据勘测工作中断，因此该海警船被驱离。此外，这个礼拜一，在一艘印尼勘测船附近发现中共海警船之后， 印尼巡逻船同中共船上的人员进行了联络，但对方坚称这片海域属于中共当局管辖。之后印尼海岸防卫队和海军舰艇将这艘船驱离。这些事件发生在印尼纳士纳群岛附近，距离中国海南岛大约1500公里，该水域位于南海南部，印尼和中共当局都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日前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官员表示，一名非法入境的中国女子身染罕见死亡率好高的抗药性结核病，随着她在多个边境设施中转移，数百名被拘留者和工作人员都暴露在染病风险中。星期三，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总检察长穆里尔表示，为阻止疾病传播，他们要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路易斯安那州卫生局许可前不得释放可能被感染的被拘留者，但被 ICE 拒绝，因此他们提出紧急诉讼并取得了法院的临时限制令。被路易斯安那州起诉的对象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以及多个边境机构。路易斯安那州认为，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之际， ICE 执意释放可能染病者，将违反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以及路易斯安那州的主权。起诉书中称，这名中国女子患有一种罕见的侵袭性的抗药性的结核病，一旦感染之后死亡率好高。州长兰德里表示，目前接触者只是限于拘留中心之内，公众无感染风险。
礼拜三，美国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他阻碍该州对9月15号暗杀川普未遂事件的调查，违反了宪法第11修正案。佛州总检察长穆迪向联邦法院提交了针对司法部长加纳的诉状。穆迪在诉状中指控，联邦调查局在一封信中表示，佛州必须暂停调查，理由是联邦法律规范了针对重要公众人物犯罪的诉讼，其中有一条条款规定，如果涉及联邦层面的调查或起诉，联邦官员可以优先在地方或州的调查。穆迪在诉状中说，法律并没有阻止州政府官员调查这一项犯罪，而且这个违反了第十修正案。该修正案禁止联邦政府夺取州政府的权力，他希望联邦法官作出裁决。穆迪表示，如果州政府等待联邦政府的调查，那证据会消失，记忆会褪色，而佛州无法强迫联邦政府配合州政府的起诉。礼拜四，德国总理索尔茨抵达印度，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德国正努力深化与印度的关系，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索尔茨今次带领一个由多位部长和高管组成的大型代表团来访，寻求与印度总理莫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两位领导人将会在礼拜五上午会面，还共同主持内阁会议。据彭博社报道，印度计划订购6艘新潜艇，以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扩大海军存在的战略。德国的替森克鲁伯公司正在竞标这一项价值4000亿卢比的订单。据路透社报道，索尔茨的今次访问正值大家担心欧盟和中共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对德国企业造成影响之后，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礼拜三表示，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德国经济在印太地区的关键伙伴，还在德国经济多元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必须减少关键依赖，增强德国企业和它亚洲之间供应链的韧性。礼拜三，美国波音工厂工人投票反对该公司最新的工资协议，以持续大约6个礼拜罢工行动将会继续。这一场罢工已令到波音 737 MAX 777和767客机停产，加剧了这间航空巨头的财务困境。工会领袖表示， 国际机械师及航空航天工人协会礼拜三的投票中，有 64% 的人投下了反对票。波音工厂工人认为，十年来他们的工资一直落后于通货膨胀率，而且这间飞机制造商花费了几百亿美元回购股票，还支付了创纪录的高管奖金。波音公司发言人表示，对投票结果不以置评，最新被拒的薪酬方案包括在四年内加薪 35%， 还有一次性7000美元的签约奖金、改善退休待遇等。上个月工会成员投票否决的方案是四年内加薪 25%， 当时有 95% 的工人投票反对该协议。工会方面坚持工资必须提高 40%， 重恢复十年前被冻结的传统退休金计划。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共产中国的睇法恶化，好感跌到由美中建交以来最低点。调查显示 ,5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积极限制中共军力增长。这项调查是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委托民调机构益普索在6月21号到7月1号期间进行的，调查结果在今年公布。受访者被要求就对共产中国的好感度进行评分，介于0到100分之间。结果发现，美国人给出的平均分只有26分，低于2022年的32分，这个是在1978年开始这项民调以来录得的最低数字。调查显示，美国人不希望竞争演变成战争， 69% 的受访者认为首要任务是避免美中军事冲突，还有 60% 的受访者选择维持美国高科技优势。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公共舆论和外交政策主任卡佛拉表示，在一些相当强硬的对华政策上，美国民间表现出了相当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共和党人里面。礼拜四，路透社引述了解内情的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日前印度和中共的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但这个不太可能阻止印度对中国入口钢铁加征关税。报道表示，印度的钢厂一直受大量廉价入口钢材的困扰，尤其是来自中国的。为此，印度钢铁部支持加征临时关税或保障税。礼拜三，在俄罗斯金砖国家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强沟通和合作，以修复2020年中印边境发生军事冲突后的紧张关系。一日之后，印度官方消息人士表示，双方关系解冻并未导致关税计划发生变化，因为保障措施没有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它将针对所有人、所有国家。除此之外，设在新德里的智库全球贸易研究计划礼拜三表示，印中之间外交关系的改善不太可能在不几耐后显著改变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印度的低出口和对中国入口的依赖是由结构性的问题造成的，将需要长期的政策努力来解决贸易失衡问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